护照、吉他、墨镜、相机。
哎，你这是在打包行李，要去哪儿啊？
啊，我要去美国密西西比州。
密西西比？去那里干嘛？有亲戚啊？
今年8月16号是猫王去世40周年纪念日，我这猫迷肯定不能错过，全世界的猫王粉丝肯定都会去，我想去享受一下这音乐盛宴。
那你干嘛要去密西西比呢？
这你都不知道，猫王的故乡就是密西西比啊。
哎，那只不过是他的出生地，猫王的演艺生涯的巅峰期可都是在田纳西州度过的。
你说什么？我刚搞清楚密西西比在哪里，怎么又出来个田纳西？哎，猫王啊猫王，你能不能别耍我？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2017年呢，是音乐巨星猫王逝世40周年，许多乐迷呢在缅怀猫王之际呢，都会回顾美国乡村音乐的原乡纳什维尔。猫王还有众多的乡村音乐歌手呢，都是从这里唱响好声音，步入音乐圣殿的巅峰的。
世界真奇妙。
乡村音乐于1920年代兴起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为乡村音乐搭建了最早的舞台，当地地方电台最早发现了这一新鲜乐种的价值，并大力推广。在乡村音乐最辉煌的年代，遍布纳什维尔的众多音乐工作室灌制了风行全美90%的唱片。
早在1958年，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呢就在纳什维尔设立了。每年6月份，在这个地方会举办热闹非凡的乡村音乐节，而每年11月份呢，会隆重颁发乡村音乐协会奖。这个奖项被称为是乡村音乐中的奥斯卡。那如今漫步纳什维尔街头，空气中呢仿佛是飘动着灵动的音乐因子。行色匆匆的音乐人会背着硕大沉重的琴盒，奔跑的汽车上会喷涂着五线谱和吉他。乡村音乐名人堂博物馆的建筑立面好像钢琴键盘，弹奏出美妙的旋律，如同它的广告语向你的音乐致敬，那都折射出了纳什维尔无处不在的音乐灵魂。
纳什维尔能被誉为乡村音乐之都啊，这赖曼礼堂呢是功不可没。当年猫王凯瑟琳·赫本还有新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呢，都曾经在此时登台献艺。这个节目啊，通过 WSM 电台 AM650 的直播是风靡全美。此外，这里还是蓝草音乐的发祥地。
那在这座赖曼礼堂的后面呢，就是一家著名的乡村酒吧，叫 Tuesday 的兰花酒廊。餐厅内的3个舞台每晚会倾情奉献音乐表演，从这里涌现出了杰森·阿尔丹、泰勒·斯威夫特等流行的乡村音乐艺术家，而克里斯·克里斯托夫森、还有法伦·扬、威利·纳尔逊等音乐人呢，也是这里的常客。餐厅里面是布满了很多照片、纪念品，这个墙壁呢被称之为 Tuesday 的名人墙，它是一座隐藏在街巷里的乡村音乐的名人堂。如今的现场表演人说不定啊，就是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
乡村音乐名人堂博物馆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乡村音乐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之一，致力于保护和解读美国乡村音乐。始建于1961年，迄今呢，一共有133位乡村音乐名人入住，馆藏20万个原创录音、50万张老照片、3万部电影和视频，以及音乐名人的演出乐器、演出服、珍贵音乐手稿以及其他的文物。如猫王的白色镀金凯迪拉克和纯金钢琴。
纳什维尔呢有一条狭窄的巷子被命名为印刷胡同，因为啊这里曾经经营着2家报社、10家印刷厂和13家出版社。著名的一家印刷厂呢是创立在1879年的，他曾经长期为大奥普里这个演出呢印制相关的海报，如今啊这里也是音乐海报迷们的淘宝圣地了。
纳什维尔的核心呢，应该是位于西南部的音乐街了啊，这是纳什维尔娱乐产业的一个核心。这里汇聚了数百家的音乐企业，像唱片公司、出版社、音乐许可公司、录音工作室、视频制作公司、广播电台办公室、新媒体以及服务于音乐产业的其他机构等等。如果有兴趣呢，游客可以找一家小型的录音室录制属于自己的音乐。
那其中呢就有一家叫做 RCA Studio B 的录音工作室，它是由丹·马多克斯来创立的。1950到1970年代呢，一共录制了大约35000首的歌曲。工作室创新打造出独特的纳什维尔之声，它是一款以背景人声和弦乐为特色的精致音乐风格，助力纳什维尔成为了国际的录音中心。这里呢也是音乐人走向成功的一个孵化器。 猫王曾经在这里录制了200多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呢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因为啊，据说他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室里的钢琴。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那美国呢，除了有发达的娱乐业之外啊，也是有着发达的捕鲸业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都非常的兴盛。在工业系统还不发达、石油产业还不兴起的年代呢，鲸鱼作为一种重要的油料来源啊，很早以前呢就被欧洲各国是盯上了，捕鲸呢也因此形成了一个产业。那美国的捕鲸业呢，也就是随着鲸鱼产品的兴衰和国家命运的起落而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
美洲大陆的捕鲸业呢，大概是兴起于殖民时代。在此之前呢，美洲原住民虽然有少量的捕鲸行为，但是以他们的造船技术水准和人口规模，是很难对鲸鱼的生态造成剧烈影响的。原住民们和鲸鱼之间的狩猎关系，充其量呢，也只是自然竞争的一种简单的延续，和后来破坏物种的工业捕捞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过北美东海岸原住渔民的经验对后来到来的欧洲捕鲸者啊倒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早在1620年啊，就有英国的探险家这样记录新的渔业产区：科德角是一个打鱼的好地方，因为他们在这里每天都能看到大批鲸鱼路过，鲸鱼的骨头和油脂是急缺的原料，他们所技术的这种鲸鱼呢，很可能就是北大西洋鹿脊鲸。
行走小百科，
鹿脊鲸是一种大型鲸鱼，成年雄性的体型可以长到20米长，100吨重，这已经是和当时最大的捕鲸船的大小不相上下，一般的捕鲸队可能还真的奈何不了这样一头成年的鹿脊鲸。
而探险家们记录的鲸鱼原料啊，就是这些哺乳巨兽倒霉的主要原因。从15世纪晚期开始，女性所穿的裙子呢，需要富有弹性又有韧性的裙撑来支撑。在合成材料科学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啊，鲸鱼须呢，就是这种裙撑的一个最好的材料。那为了人类莫须有的时尚追求，无数的鲸鱼是为此丧命，付出了和拥有长牙的公象以及长角的犀牛一样的代价。
那另一方面呢，鲸鱼的油脂也是合成工业兴起之前的一个重要油料。中国古代呢，也有用鲸鱼油来制作长明灯的传说。在西方，这种猜测呢，有着某种事实上的遗存。17世纪欧洲啊，还大量使用鲸鱼油脂来作为电灯的燃料。
那捕鲸船上必备的工具呢，就是一种双层的煮鲸鱼油用的一个大锅。捕鲸船在杀死鲸鱼之后啊，取出皮肤下的大块脂肪放在这种锅里煮，冷却之后呢，鲸鱼的脂肪就变成了规整的一桶一桶的油板。那这些鱼油呢，是除了鲸鱼须之外最让捕鲸队趋之若鹜的产品了。
发达了，我们布鲁斯特号这回真的发达了。
你怎么了？该不是好几天没收成发癔症了吧？
你看那是什么？
那能是什么呀？不就是天哪，我没看错吧，这么多的鲸，看来这回一定能满载鲸油回美国了。
这么多鲸，炼出来的鲸油都没地方放了。哎呀，怎么办才好？总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溜走吧？
把食物和淡水都扔了，给这些鲸油腾地方。
那我们吃什么？
管他呢，装满鲸油才最要紧。
那这种对鲸鱼的残杀啊，和现在被人类一致抵制的猎杀鲨鱼取鱼翅，或者猎杀犀牛取犀角一样，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行为。被抽走了脂肪、取下了鲸须的鲸鱼啊，就这样被捕鲸队呢是留在了海岸上自行腐烂，状况呢是非常的惨的。而和欧洲的捕猎者比起来啊，至少能够把鲸鱼肉吃掉的日本捕鲸传统，似乎呢可能还更让人能够接受一些，因为至少它更不浪费，
对，利用的这个程度更加高一些。到了18世纪，旧大陆上的鲸鱼产品呢需求呢越来越高，仅仅靠挪威人在北冰洋找到那点鲸鱼呢，根本是无法满足全欧洲的需求。找到商机的英国人决定加紧开发北美的捕鲸产业，那位于北大西洋的岛屿南塔基特岛由此就成为了捕鲸产业的集散中心。1851年出版的美国名著《白鲸记》的开场就是以这座岛屿为舞台，可见南塔基特岛在当时北美捕鲸业的一个航母地位。 到了独立战争前夕，以南塔基特岛和附近的科德角为母港的捕鲸船已经达到了300多艘。
一开始呢，这些船啊还是在近海寻找猎物，但是同行之间呢毕竟都是赤裸裸的竞争啊，近海的鲸鱼呢就越来越少了，捕鲸船呢也跟着这些巨兽往越来越深的深海跑，鲸鱼受不了南方的高温，就只能往北方走，捕鲸船呢也就跟着这些鲸鱼一直深入到北大西洋深处靠近格林兰的地方。
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都会有你，每条大鱼都会相遇，
求地理。老大，这儿怎么这么冷啊？
少废话，我不也跟你们一样冻着吗？你们动作快点，这样冻起来就不冷了。
船长，没办法，弟兄们都冻得感冒咳嗽了，这地方太吓人了。
只要能够得到精油，回去以后你们就随便吃香的喝辣的了。
这地方的精好像不如原来那么好了。
这锅子里的火候也控制不好，鲸鱼油里的杂质怎么弄也弄不干净。
这种精油卖不出价钱。
你们一群饭桶废物，老子自己来。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刚才说到啊，美国捕鲸人呢换了个地方捕鲸，结果啊远不如之前那么顺利。此外，美国的独立战争对于捕鲸业呢也是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在被逼无奈之下，部分捕鲸队呢就只能够南下寻找别的机会，没想到在智利秘鲁沿海发现了大量鲸鱼。受到鼓舞的捕鲸队是蜂拥来到了太平洋，甚至把航线拓展到了夏威夷和日本中间的海域，这也就奠定了美国西海岸捕鲸业的一个基础。
那由于发现了新的狩猎场，美国捕鲸业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又迎来了一次捕鲸业增长的高潮。到1850年，有登记的捕鲸船已经达到了638艘之多，这是18世纪巅峰时期的2倍还多。只不过这样一来，鲸鱼们可算是倒了大霉了。仅仅在1852年左右的几年时间里，被杀死的公头鲸就高达了2600多头的数字，它们被抛尸在海边，任其腐烂，惨不忍睹。
不过好景不长，断崖式的崩塌呢也就开始出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捕鲸人开始陷入到了失业的危机，原因呢主要有三个。一个呢就是石油的价值被人们是发掘出来，鲸鱼油的工业用途呢就开始下降了。第二啊，女性的思想开始解放，繁复的鲸须群称越来越不受欢迎。第三呢，就是鲸鱼种群数量严重下降，追踪鲸鱼的成本变得奇高无比。
但是按照这种观点啊，仿佛就意味着美国捕鲸业的衰落是因为鲸鱼本身的价值在下跌而造成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呢，也并不只是如此。说起鲸鱼的经济价值，确实在19世纪中期之后大大的降低了。虽然说鲸鱼的油制品和鲸鱼须的需求在降低，但是它体内的另一种物质的价值可没有下降。当殖民者发现抹香鲸腹中的龙涎香具有奇异的香味，可以作为高级香水的原料的时候，追逐鲸鱼的人们仍然可以从这种香料中获得高额的回报。不过啊，并不是每一头抹香鲸体内都有龙涎香，不知龙涎香生成机理的捕鲸人们呢，甚至会猎杀别的种类的鲸鱼，试图获取龙涎香。其实啊，美国人没有败给这个世界，没有败给自己，而是输给了一个捕鲸业的老对手——挪威。
挪威人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保留着捕鲸的特权，每年呢要捕杀上千头的小须鲸。当然了，这种鲸鱼的个头呢很小，而且种群的数量很庞大，这个捕杀量呢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捕鲸业的黄金年代啊，挪威人呢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捕鲸高手。这当然呢得益于他们天生勇敢的性格和对捕鲸的荣誉认同，也和挪威人积极改善捕鲸技术呢有很大的关系。
挪威捕鲸船呢是最早使用蒸汽锅炉和机械投枪的，而且在船上就直接装备了快速处理鲸鱼尸体的设备。这种高级捕鲸船能够追踪速度奇快的蓝鲸和剃刀鲸，这都是美国传统捕鲸船追不上的物种。在狩猎范围和处理速度上，美国人呢就输了挪威人一头了。
捕鲸业啊，其实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没有前期的大量投资，出海所需要的设备、物资和人员呢就凑不齐。所以当投资人们看到捕鲸的竞争太激烈，获利有限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再追加投资了。失去了资金支持的美国捕鲸业呢，也是迅速的衰退，从巅峰时期的600多艘船，很快就下滑到了1876年只有39条船了。一个辉煌了200年，给美国东海岸带来血腥原始收入的行业，也就此告别了历史舞台。
说到血腥啊，其实古代的人们呢，在吃很多的自然界的生物的时候呢，都挺血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来了解到古代人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权力的游戏》这部影视作品，了解到很多中世纪人在吃上面的一些讲究。
虽然说《权力的游戏》整部剧的内容是虚构的，但是其实呢，它还是严格按照欧洲中世纪的一个脉络呢，在进行着编写。
是，
所以说通过《权力的游戏》呢，我们能够一窥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很多服装啊、饮食啊各方面的传统。
嗯，
在《权力的游戏》第四季剧中的时候啊，一个仅仅开业3天的主题餐厅在伦敦短暂出现了。那餐厅起名呢，叫做“凡人皆有一食”，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啊，就像是剧中无面人的一个警句。凡人皆有一死一样。
嗯，
受邀前来赴宴的呢，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铁杆粉丝啊。餐桌上的美食呢，都是按照马丁缩写和中世纪的风格精心烹调。当然啊，骆驼、蝗虫这样有些惊悚的原料呢，被替换成了更易于接受的一个现代食材。
是的，大概是为了让更多的粉丝们能够享用到和故事里主角们一样的美食，两名铁杆粉丝呢，就写了一部《冰与火的盛宴：权力的游戏官方食谱》这样一本书。君临城的鹤汤，还有脆杏仁鲑鱼，多恩帝国的葡萄叶包饭，鹰嘴豆酱，霞海对岸的培根小饼，这些诱人的美食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相关的制作方法。对于粉丝来说，既然无法在跳蚤巷的食堂里和艾莉亚相遇，那么亲手做一碗浓稠的鹤汤，大概也算是心灵的穿越了。
《冰与火之歌》的故事呢，被设置在虚拟的中世纪维斯特洛大陆上。这里七大王国是分庭抗礼，由北至南，不同的王国拥有不同的风土人情，也有着不同的宗教、货币和语言，食物当然也不例外。
嗯，所以说呢，改编成电视剧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北境地区的食物呢，以烤制的大分量的肉类为主，牛肉和培根馅饼呢，配上烤韭菜，是最常出现在餐桌上的食物。如果啊，你混进了这个斯塔克公爵大赦宴席的大厅，你大概还能够碰见正把自己的蜜汁烤鸡分给冰原狼的琼恩。美丽的大公主三莎一定坐在高高的殿首，可能无法与你分享她最爱的柠檬蛋糕了。
然而不管是琼恩还是珊莎，共同的童年回忆呢，都是奶妈做的猪腰子派。
嗯，
在北境长城，珊莎和琼恩历经了千辛万苦重逢之后啊，兄妹俩围着火炉呢，是回味起了这道美食，特别提到还要配上豌豆和洋葱。但既然到了守夜人的地盘，猪肉馅饼呢，就是最寻常的选择了。穿着黑色皮毛大氅的黑乌鸦守夜人围着篝火吃的是满嘴流油。
嗯，在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七大王国最富有的兰尼斯特家族自然无法忍受猪肉派和猪腰子派这么粗鄙的食物，他们的主打美食呢是七鳃鳗派。在终年炎热海风习习的南部王国多恩，葡萄叶包饭、鸭肉配柠檬和鹰嘴豆酱是当地美味，颇有点地中海沿岸的意思。
那说了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绕啊，咱们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虚拟的场景里面的这个美食呢？
嗯，
主要是因为啊，虽然说故事发生在了一个虚拟的大陆，但是参考的是欧洲大陆的地理、气候和特征，更是从欧洲中世纪的习俗中呢吸纳了大量的细节。英国的学者尼克拉·弗莱彻在《查理曼大帝的餐布》一书当中呢，就曾经这样总结中世纪贵族们热衷的宴会：骑士精神多数在我们看来呢是老掉牙的冷笑话，上菜仪式和盛宴上的雕塑相对匮乏的餐具。他特别写道， 为盛大节日创作的戏剧表演，最后一道甜点的凸显，是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举行的重大活动的特色。
嗯，那么看了这番话呢，就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乔弗里国王和小玫瑰玛格瑞特的婚礼。在小丑乐队的簇拥下，乔弗里国王呢拔刀切开面前为婚礼烤制的派，这其中呢就有100只鸽子呢是扑翅而飞。鸽子派的出现呢是颇有深意的，派呢代表着婚姻，飞出的鸽子呢代表着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无限可能。
除了寓意啊，大变活鸽出现在婚礼上呢更加是显示着金钱和权力。当然了，宴会并不对平民开放，前来大快朵颐的呢都是七大王国的尊贵来宾。多恩的亲王外号红毒蛇，而高廷的老玫瑰是皇后的祖母。
嗯，而对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共襄盛举的平民而言，一只鸽子就意味着一顿大餐。在流亡落魄的时候，史塔克家族的小女儿艾莉亚用抓鸽子为自己换来一顿又一顿的晚餐。在君临城跳蚤窝的巷子里，有许多煮着大锅的浓汤，中年冒烟的食堂，半只鸟就可能会换一点昨天的面包或者一碗鹤汤。而倘若愿意自己拔毛，食堂呢还可以帮你把另外半只鸟烤得香香脆脆的。
虽然说艾莉亚心中无数次闪现过牛奶和柠檬蛋糕的影子，但是在肚子饿的时候呢，她也觉得鹤汤其实也不坏。浓汤表面浮着一层油，里面通常有大麦、胡萝卜块、洋葱和无精，有时呢还有苹果。
嗯，那在村落的饭堂里呢，食材呢可能会更丰富一些。除了鸽子，野兔呢也是当时最常见的食物。野兔除了直接烤，还可以用大锅乱炖，放进碎肉、麦粉、蔬菜、香料，统统扔在一起，蘸着面包吃，既美味也一点都不浪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was a kid, I saved up all my dough 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Nintendo 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ould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 Watching action films, and I won't lie, my friends and I were too legit to quit. When I was a kid, I lived for climbing trees, ate Dr. Pepper jelly beans. My favorite part of Jurassic Park was how real the raptors looked. When I was a kid, I still had VHS, watched Fresh Prince and Jazzy Jeff, Zach Morris on the first cell phone. It was off the hook. It's unbelievable. This is